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上次有念过一遍哈，我们这次要再来念一遍。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律，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谢谢。这里就是讲到说，保罗用这个比喻，就比喻说，本来这个女人就指到我们哈，一个基督徒，她本来有一个丈夫，那这个丈夫呢，他就是律法哈，那这个律法的丈夫，他就是很公义，他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呢，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就是动辄得救哈，因为他的要求，他的标准都是这么高的哈，那所以这个女人呢，这个基督徒就很痛苦，因为她这样做又犯错了，那样做又犯错，可是丈夫跟她讲的都是对的。后来呢，这个基督徒，那这个律法呢，律法是没有办法死掉的，对不对？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女人呢，她需要怎么样？她需要死掉了。她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呢，跟耶稣基督哈。我看哈，在这个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第八章哈，第三节，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神就差他的儿子，然后第四节，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谢谢。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有那些律法的要求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哈，他自己，他成了肉身，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呢？就我们的肉体也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那里说的哈。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呢，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来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来嫁给耶稣。我们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的肉体就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他说我们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呢，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好，那如今呢，我们活着就变成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今天我们的丈夫是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好，那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呢，他是充满了爱。他不是要求，也不是定罪，好，他就是充满了爱来接纳我们，来体恤我们，好，那而且呢，他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复活的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借着我们的身体去成全律法，去活出律法一切的要求，是吧？好，那我讲一个。例子哈，在好几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Regarding Henry， 你们有没有看过？看过的举手。哦、Regarding Henry 哈，那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哈，这个律师他 非常有名，所以他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家非常的豪华，这样哈。那他是很聪明能干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生活 schedule 都很紧凑，这样哈。那你知道一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哈，常常就是凡事都要在他的控制底下。啊，所以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要在他控制底下。那有一天呢，他的孩子哈，他的小女孩大概差不多六岁，我看起来大概差不多六岁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那他就在吃就喝果汁的时候哈，就打翻了果汁，就打翻了，就地毯就脏了这样。好，那而且那个他因为没有坐在桌上吃，他在旁边的地方吃，所以打翻的时候又在钢琴旁边这样子哈，这样。那反正他爸爸哈就把他就说了一顿，这样就骂了一顿这样哈啊，然后说你怎么这么大了哈啊长这么大了，你应该有责任感哈，你应该这么大了应该知道哈，喝果汁不可以在这个是一定要在桌上吃，而且你这么大了居然还会打翻哈，就这样给他骂了一顿这样子哈。那后来他就跟他的太太出去参加晚会，参加晚会回来呢，他太太就说，我觉得你今天对孩子真的实在太凶太严厉了哈，他说你好不好去安慰一下你的女儿这样子哈。那他就进到房间去哈，他就说你实在应该去跟他说对不起哈，因为你实在太凶了这样子哈，这样。那结果他就进到房间，他的女儿已经睡着了，他就又给他弄醒哈，给他摇醒，然后就说爸爸今天是比较凶了一些哈，可是你实在是哈不应该这样子，已经这么大了哈，你连那个喝果汁都不会好好喝吗？又开始又给他说了一顿的这样。那他的孩子这样睡眼惺忪的这样起来哈，就看着他爸爸又给他数落一番，然后就这样看着他爸爸离开他的房间，就这样。所以你想这女孩一定很不快乐，对吧？那后来呢，这个 Henry 呢，就有一天哈，就是就去杂货店要去买香烟的时候，被一个来抢劫那个杂货店的人就开了枪，就打中他的脑部，哈，打中他的脑部以后，后来救，就是把他救的，他变成就是记忆力丧失，哈，记忆丧失，然后他的这个。感觉统合就不平衡，所以需要做复健，好啊，复健。那然后也都不会说话，以前是伶牙俐齿的一个律师，变成不会，就不喜欢讲话，不会说话，所以那个做复健的需要故意把它放辣椒，好，在他的那个这个 yogurt 还是什么早餐里面，让他辣的这样啊，就有声音出来了，然后才开始帮助他讲话这样。那后来渐渐的呢，他就渐渐比较好起来了，然后他就回家，好，那渐渐的会认识他太太跟女儿这样哈。可是他的语言的那个中枢，那个就记忆丧失了，所以变成是他的女儿开始教他 A B C 哈，好，教他这个You I 什么哈 Daughter 这样开始教他发音这样哈。那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那以前就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又不小心把那个一杯牛奶就打翻了，哇，女儿又吓了一跳，又很怕，然后佣人也很怕哈，这样又怕他要大发脾气了，结果他就说，哦，这没有关系，我在那个复健中心我也常常打翻东西。那他就整个个性都变了，变得很谦卑了，为什么？因为他无有了，他连讲话连 ABC 发音都不会发了，所以以前是教孩子常常会不耐烦会凶，现在变成他女儿需要很耐心的一直教他，一直在教他，一直在教他，这样，这样，然后他都很怕女儿会不耐烦，这样，那就他就整个这样谦卑下来了，然后就变成对于佣人、对于太太、女儿都很有恩慈，啊，就脾气变得很好，啊，人谦卑了嘛，对。所以后来呢，他们大房子就卖掉，变成一个小公寓，住在一个小房子这样哈。可是呢，夫妻感情好起来了，哈。原来呢，本来是 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太太以前有一个他的男同事，居然写信给他太太写那么亲密的话。有一天他在翻抽屉的时候看到，好，那他才知道说，原来太太跟他就问说，你是在我出事之前还出事之后？好，他说原来是出事之前，他被枪杀之前，他就跟那个男朋友有一些来往这样哈。那他就非常生气哦，非常生气，他就出去了。就他去到他的办公室呢，就一个女的后来就一直来找他，原来他自己也有外遇，可是他忘掉了。那个女的来找他啊，说啊，你怎么都忘了我啊？怎么样？怎样？那女同事哈，这样啊。所以他本来对他太太非常生气的，他就被人气都消了。其实是他自己先有了外遇，而且常常冷漠他太太，所以他太太才开始也有了男朋友。这样，那结果后来他就回去，就跟太太就又和好，而且太太也很爱他，就两个又成为非常相爱的一个家庭。那以前他本来就是一定要把他的小女儿送去一个私立学校，离他家很远，可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总共收取只有很少的学生。好，那可是呢，那个学校出来的都是会成为怎么样，很就是不知道，就是会计还是什么方面都会成为很棒的人，这样。好，他就送孩子去学校。可是呢，当他收到听到他女儿接到他女儿的信，写说他在那个学校很想念爸爸妈妈，而且在这很不快乐，他就觉得为什么要把女儿送去那里读呢？读有没有读那个学校，有没有成为这么有名的人，这么有才华的人，不是最重要的。他就去跟他太太去把女儿接回来，就只要读我们家附近的学校，只要让他可以藏在爸妈身边，女儿快乐就好了。好，结果呢，我就看见这一部影片，因为这是有一个姊妹几个礼拜前给我们看的。那我看了我就觉得说，真的，一个人失去了反而得着。好，你失去了你反而得着。我就觉得这个 Henry 他就好像现代雅各。旧约里面讲到那个雅各啊，你看雅各，神眼目一直在他身上，和他从一出生就是个抓着他的哥哥的腿这样出来，而且他的一生里面他什么都要抓，长子的名分他要抓，他那个好，看到那个利百加，拉结，拉结，他也要，他要得着一个他所爱的女的，他可以付上多少年的痛苦的岁月，怎么样劳苦都没关系，他就是要得到她，他要什么他一定要得着，而且他也真的得着，他可以吃苦耐劳，他可以不怕风霜，他要得着的祝福他都要得着，他要得着的妻子漂亮的他都要得着，他要什么他就是要有办法去得着。最后一直到在创世纪的32章那里讲到，最后呢，神怎么样呢？神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摸了一把，结果呢他就瘸了。有一个医生呢，他就说那个大腿窝的那个筋是可以是人体里面最强壮的部分。他说如果一匹马你要把他的马的腿要拉下来跟他的身体这样离开，你只能就是扭断他的那个这个把他的你要把这个马腿要扭断，你就是要扭断他那个大腿窝的筋，是吧？所以那个大腿窝的筋是控制他这个身体，一个是人体里面最强壮的一个部分。那神把他最强壮的那个部分摸了一把，从此他腿就瘸了。他就像这个，所以我说这个 Henry 好像现代雅各。当他的记忆就是没了，然后渐渐恢复一点记忆，可是他的动作迟钝了，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精明能干，那么凡事要什么就可以什么。所以他以前办案他可以这样扭曲人家的那个事实，就为了要赚那个钱。但是当他这样 成为这个就是基就是人整个这样变成走路也有一跛一跛的这样的时候哈，他好像那个天良开始出来了，他开始出来，他就发现他过去的办案，他这样子的害了人家，只为了赚这笔钱，所以他就去把他案子把它翻过来，把它翻转过来，他去人家家去跟人家道歉，好说其实这些证据才是与你有利的，我还给你。他整个人就变了。我们呢，当我们活在我们的肉体天然的才干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是这样，靠自己在活，靠自己在活。我们凡事我们会争，我们会抓，像那个雅各，哈，雅各呢，你看，你如果看雅各的一生，哈，他是当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他扭了，哈，他瘸腿了以后，他丧失了他天然的精明能干能力的时候，他才成为神的王子，神就赐给他名字叫以色列，神的王子。那他以前那个雅各那个名字啊，是个很不好的名字，对不对？好，是很不好的名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卑鄙的，能够无论如何他都要达到目的要抓的那样子的。好，可是神直到他撕掉了他天然的那一些的时候，他才成为神的王子，神的王子。那你看雅各从庇鲁伊勒那时候开始，他的腿瘸了，结果呢他生命反而尊贵了，他反而尊贵，反而那么荣耀，他所有的祝福，这庇鲁伊勒以后，神开始把各样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那过去呢，过去神虽然保护他，但是所有的福都是他去争来的。而且呢，他所得着的拉结生了老二就死掉了，他所有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得来的很多，到后来都失去了。好，那神就是神非常的爱雅各，神拣选雅各，但神的眼目一直没有离开他，神也照着该管教的一直在管教他。所以后来他那些所吃的果子都在吃他过去所用自己的诡诈自己的力量所撒的那些种，他所撒的种，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谢谢。好，就是他过去所撒的这个种呢，他现在都在收取那个败坏，反而他被神把他的腿弄瘸了以后，他从此他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力量失去了，他才开始俯伏的跪拜神。好，直到他最年老要去世之前，他是扶着杖头跪拜神。好，那他呢，他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要向罪死，好，那第七章讲到我们要向律法死，好，向律法死，向圣灵而活，好，那个然后第八章就讲到，他说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第八章讲到这个圣灵来了，把我们带进基督里面一切的自由。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怕把自己献给神？他就是怕说我献给神以后，好像我那个天然的力量呢就被约束住了，好，好像我天然想要好好的大干一番，好好的大捞一把，都好像变成不能做了。好， 他却不知道，其实他那个都在啊，都在靠肉体而活的里面，他不再向着基督而活的里面，将来他所撒的这些种都要收败坏。不明白？就好像我们两星期前我去参加青少年团契哈，那个青少年团契那一天题目就是讲到与父母的关系哈，青少年与父母关系。那有一个青少年呢，他就问说，詹牧师，是不是十八岁以后我就可以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哈，那我在想，他大概是他的父母有跟他讲过，你现在就是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不可以这样这样，十八岁以后你要做什么都让你自由这样。好，所以他就问说，是不是十八岁以后我要做什么就都可以做什么？我说对呀，十八岁成年了，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的。好，但是呢圣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说，你今天所做的每样事都是在撒种，撒种都会长起来，将来你就要吃这个果子。就说例如我今天我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好，我要抽烟，抽烟多好啊，快乐像神仙，对不对？好，你可以自由的，你要抽就抽，对不对？诶，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我变成不能不抽烟了，我变成不能不抽烟了，就变成很痛苦了。好啊，那我以前在大学时候，我们去班上去郊游，在路上我们在爬山，就我们有一个男同学，他就那个烟瘾发了，那身上又没烟了，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地上找那个剩的一点点的，人家抽剩的一点点烟，就这样赶快来抽一下。这是奴隶，这是不自由。今天神就是要恢复他本来创造我们的神儿子的那个尊贵荣耀的自由。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的，你都是自由的。好，但是呢你就是要留意，你做了这件事以后，它以后会长出什么什么，你现在撒了这个种，今天它长起来，那你会收什么样的果子。好，我说举例说，你可以任性，你可以大发脾气，动不动你就发脾气，动不动发脾气，到后来你就会长出一个果子，就是有一个脾气鬼在你的身上，真的哦，非常容易发怒，而且那个怒气是越来越大。就我讲了以后，这位青少年就听进去了，他就没有话讲。好，说你都是自由的，都是自由的，例如你可以自由的交男女朋友，好，然后呢你也可以自由的跟他上床，你都可以呀。可到后来呢，你会身心灵满身的伤痕，全身都是伤痕，你已经会不懂什么叫真实的爱了，而且你会很自甘堕落，自暴自弃，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再尊贵，你觉得自己不尊贵，你觉得自己是很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自由的人，但是你是在撒什么样的种子？你在撒什么样的种子？好，那像青少年他们现在一直要争取的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想要去谁家睡，好，就去谁家睡，好。那父母如果说，哎呀，不要去人家家睡嘛，哈，这样，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是要争取这自由，好。你现在看这个觉得那么重要，可是呢，你到三十岁以后，说请你去你同学家睡，你都不想去，对不对？你三十几岁以后，你就觉得金窝银窝还是自己的狗窝好，自己的狗窝舒服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某一个阶段你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最重要，我不能失去这个，为这个你就可以跟父母吵架的这样。可是隔几年你就觉得我真的太好笑了，那个一点都不好玩。像我辅导一些青年人啊，我发现他们在25岁以前喜欢的对象，像弟兄哈，25岁以前喜欢的对象就是喜欢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姊妹哈，依赖心很强的哈，那什么都不会哈，那这样子 多么好，我是英雄，他处处就需要我载他，哈，也不会开车，哈，然后也不会修东西，哈，然后什么都不会，英文也不会，什么也不会啊，什么都要来问我，哎，我就是英雄。二十五岁以前他喜欢这样，35岁以后，他绝对不要这样子的，他喜欢越独立越能干越好，对不对？25岁以前这样，他不要独立，我讲的都是事实，是我们的弟兄，就是这样。他以前就喜欢这样啊，后来他结婚以后，他就发现好累啊，他什么都不会，就都要他，要依赖他。我说，那你以前不是说就喜欢这样，都处处依赖你的吗？不要那么独立能干的吗？是因为25岁以前很多错误的想法，你以为独立能干就等于凶，是不是？很多可以独立能干，人家理念仍然很谦卑很温柔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强，所以就喜欢那个更低一点的，更不会的，然后显得我是英雄，他独立能干都不需要我了，对不对？可是等到你35岁以后要找对象，他就发现他喜欢越独立越能干越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我们所喜好的都会一直在改变啊？那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太早结婚很危险啊，因为等到你结婚以后，你发现这个我以前那么在乎的点根本不重要，根本不重要，可是我却一直迷恋的就是这一个点而已，一直寻找就是这个点。所以我为什么说弟兄姊妹要更多追求，主本来不跟你配一个这么好要带到你面前，可是你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你喜欢的是我另外一方面的。我们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很怕把自己的主权献给神？为什么？因为你就像雅各一样，你继续要抓，你就像那个 Henry 一样，我继续要在我的控制底下，凡事都在我的控制底下。但是你，所以你现在很怕失去的，你非常怕失去的，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送我都不要啊。那我们真的要做聪明人，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好好读圣经，让神的话来改变你的眼光，你的价值观。好，那个我在这个地方我也顺道对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哈，孩子还小的，我要讲一点话哈，就是有一个人哈，他去了南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原始村落，他去这个村落，他就去观察这些孩童哦，那他发现这些孩童都心灵很健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家都很简朴，就住在茅草屋，好，然后就是那个泥土地，茅草屋泥土地，所以让他们孩子都玩得很快乐，好，那而且心灵都很健康。但是呢，你会发现在美国啊，这些越高物质越高的水准越高的一些家庭里呢，因为父母常常买了很多名贵的东西，古董啊，这个花瓶也是古董啊，那个椅子也是古董，桌子也是古董，哇，那什么装饰品很多都是贵重的。所以你的孩子从小呢，你就变成给他好多的禁令，不可以摸这个，你要远离开那个，那个是很贵的，那个是爸爸从哪里买回来啊，几万块买回来的，好，你这个花瓶绝对不要打破，好，这个花瓶是我花了几千块买的，好，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小孩子，一个幼小的孩子，正在他的很多的潜能要发挥的时候，他就觉得家里都好像地雷区啊，碰到这里砰，有地雷，哇，花瓶打破了，就被爸妈好好的大骂一番，我跟你讲了，我这个是多少钱买的，我叫你说要远离这个东西，不要靠近它，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把我的名画又把我画了一横，那蒙娜丽莎的微笑又这样多了一个胡子，这就非常的生气啊，大骂一番，大修理一番。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会被父母的这种反应扭曲了他对于神的宽容的那个认识。我们天父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爱跟宽容，但是父母不是，父母常常让孩子从小就发现 这个物质比他重要。为什么？因为父母从来没有跟他讲我爱你，父母从来没有跟他讲我爱你，只是常常跟他讲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画，地毯不要弄脏啊。所以这个孩子成长以后，他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很有价值，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都比较有价值，以至于他长大以后他也是要赚钱，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他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父母会给他钱要他去读好学校，但是那些他都不会感受到爱的，你知道吗？都感受不到爱的，所有物质的东西孩子不会感受到爱的。每一次你的大发脾气，你的那种骂，就一直在撕毁你跟孩子的关系，一直在刺伤你的孩子。那我一直跟弟兄姊妹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去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你要仔细听，你不要大约听，你会误会我的意思，你知道吗？你如果照那个上面管教，你真的都不需要发脾气，你真的不需要发脾气。因为父母常常在用律法在对待他的孩子，因为他过去他自己整个的思想模式也都是在归属于律法里面。可是神说他要我们向着律法死，就是我要死掉，然后我要向着基督而活。什么意思？就是我整个生活重心不再是这个可以那个不行，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我的头脑不再是充满这个，我的头脑充满是耶稣，哦，这位为我死的耶稣，主我爱你，谢谢你那么爱我，主啊，我要更来降服于你。他生活的重心是耶稣了，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这个，他不再是那个不可以这样，好，应该要做那样，我应该要守成根，我应该要等候神，好，我应该要传福音，好，不是的，我不再活在那个应该里面的，而是活在爱耶稣的里面。哦，主，你渴望罪人能够认识你，对，我要带他来认识你，知道吗？这两个态度很不一样。一个是整个的中心就是耶稣为我死，哦，我要更多人来认识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多么可爱，充满了爱，充满了慈怜，所以我要带他，我告诉你，主耶稣多么好，多么可爱，他就变成这样。他跟他传耶稣不再是用辩证法了，对不对？好，从考古学，好，从历史，好，一直给他辩证，那就是让他知道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传福音不一样，他等候神也不是一早起来，江牧师说早上起来至少15分钟等候神，所以我就坐在那里，亮，总算15分钟到了，好了，可以去上班了。或者呢，坐在那等候神，一直看怎么还那么慢，才3分钟还不到15分。所以你就变成这个，就是你在活在律法底下啊，弟兄姊妹，你可以留意自己，你可能在做很多属灵的操练，你在追求，可是其实你的丈夫还是律法，你还是活在律法底下。你今天要转个身来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你不要再用那个这个，你就说你不再是活在那个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以至于常常要问传道人可不可以看电视，可不可以看电影，好，可不可以参加舞会，好，不再是活在这个里面了，你就是活在爱耶稣的里面，你活在基督的里面。你看我这么自由，我活在爱耶稣的里面，人家给我这个影集，说这个影集蛮好的，对于这个辅导婚姻会蛮好的，诶，我就看，诶，我看了我还多给我一个奖章 Regarding Henry， 对不对？对，就说你如果是来这样爱耶稣，我真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每一件事我都会从其中得着我属灵的益处，而不是我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在那里看，不一样。这个叫做顺着圣灵撒种，还是在顺着情欲撒种？ 所以他说我们如果是这样呢，他说第五节哈，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学大约是那个时候哈，不是，就是那段日子我有一段日子非常的爱吃零食哈。我说我刚开始是我们家里哈、哦、有一些人家送的零食，那因为我家的人都不爱吃零食，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哈，就吃，哎，吃了就变成上瘾了，就变得很爱吃零食，好，那然后一方面那时候家里也是有逼迫，所以从家里都得不着爱，你知道一个人哈、哦、得不着爱哈、哦，常常就会往吃去发展哈、哦，所以我就变得很爱吃零食这样。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沟子口西安堂，那一次是早上的一个聚会，我们查经哈，在查箴言哈，然后箴言那一章就是说，如果你是贪吃的呢哈，你就应该要把那个刀子哈放在你的那个脖子上这样子哈，这样啊，那哎呀，我就觉得读到这样的话哦，我就觉得主啊，我立志不再贪吃了哈，我立志不再吃零食了，好，就这样。可是呢，你越励志就越爱吃，哎，真的。所以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属肉体的时候，那个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的肢体中发动。那好，所以你今天不要再活在律法底下，常常在那励志不做这个，励志要做那个，那个都是还在，你的丈夫还是律法。那后来呢，我就变成因为一直参加聚会，那就这样在神的同在里面啊，在神的同在里面，我就在主的爱里得着饱足，而且得着释放。好，就是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当我更多的亲近神，神的灵更丰富的充满我的时候，很自然诶，我就发现我看到零食都没有胃口，看到零食都没有胃口。那时候很爱吃甜的，主就把我胃口整个改变。我现在对甜的很不喜欢，我很少吃甜的，常常对甜的就没胃口。好，那还有呢，对电视也是这样，就很自然，好像那个对我一点都没有益处的，就看不到我的眼帘，引不出我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没意义。这叫自由，真实的自由。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18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谢谢。还有25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谢谢。好，这里讲到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整卷书特别在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你们可以回去好好看。好，在加拉太书的第3、第4章呢，是讲到在第三章呢讲到说，你们受了圣灵哈，他说你们是靠第三章第3节，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好，所以加拉太书的第3、第4章讲到，我们是从圣灵而生，靠圣灵入门。好，圣灵使我们重生，好，靠着圣灵入门。第5、第6章就讲到，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好，要顺着圣灵而行。在第5章的25节，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你要靠圣灵行事，你不要老是要靠肉身来行事，靠肉身成全。好，也就是你靠着你的肉体，你的意志，我立志要这样，我立志不那样，你都还在靠肉体。那我那个贪吃， 我每次在那立志不要吃，立志要少吃，就看到东西越想吃。好，可是呢，当我更多的来爱耶稣，好，哎，圣灵就一直把那个贪吃的捆绑就拿掉了，就变成让我对耶稣很有胃口，我就对那个零食就没胃口了。所以你不要常常去注意那个律法，你乃要来注意耶稣，你知道吗？你要来注意耶稣。好，那这个就不一样了。例如，如果你是说，哦，我早上起来就是要晨更啊，基督徒好麻烦哦。以前哦，没信主啊，穿了衣服就可以出门了哈，所以我可以睡到很晚。现在不是要早一点起来哦，要等候主，要晨更，这个叫你活在律法底下。你如果早上一起来，你不是，你早上一起来不再是想着我必须要做这个，我必须要做那个，我应该要做那个，你不再是被这个所充满，你乃是充满着，哦，主耶稣又是新的一天，让我活着可以来更多亲近你，更多认识你，我要更多活在你的爱里，你就变成是靠圣灵在活了。好，所以哈，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不放纵就是不成全的意思。你顺着圣灵行，你就不会去成全肉体的情欲。好，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好，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叫不自由，你知道吧？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仍然活在那个，就是说为所欲为的自由。我觉得我要做什么，就像那个青少年一样，好，我想做什么，我是不是18岁我就要做什么都可以了？他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知道吗？那所以呢，他会从他所撒的种，会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收到败坏。好，那他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知道，如果你常常来亲近神，圣灵吸引你，你就来亲近他，你就发现，你就不再活在那个律法的要求、律法的定罪底下。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来顺着圣灵，来靠近圣灵，你就觉得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要被人家管。好，那这个你当你这样的时候，律法马上出现。你知道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好，谢谢，我们就讲到这就好了哈。好，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为不法和不服而设立的。好，也就是当我来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不会不法，我不会做不法的事，好，你就不会被定罪。但是什么时候我的生活重心不是圣灵，不是耶稣，而是常常好多的，我听到都只听到那个教条，我听到我读圣经也都只听到只读到规条，好，那以至于我就觉得，哎呦，我好怕，越爱主就变成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你整个就是还是要嫁给律法，哎，那所以呢，我就不服，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贪爱钱财？好，钱很好啊，钱太好了。好，那你越这样子不法不服，你律法马上就出现来定你的罪。像陈瑞珍弟兄，哈，你知道陈瑞珍弟兄来我们这里，因为他都是来这里有出差，好，出差的时候，那我们就也请他来我们这分享信息，好，所以呢，他就是不拿任何的飞机票的钱、讲员费，他都不需要，因为他说我是来出差的，好，而且呢，他说我有职业，好，我是代职的，所以他都不拿我们教会给他的钱。那可是呢，有人有奉献给他现金，那我就拿给他，好，那上一次有人奉献100块，这一次来又有人奉献100块，所以我就拿给他哈。
他上次都不收，这次我又再拿给他，我一直跟他讲，我说哎呀，这是现金啊，你就拿了，不是人家奉献给你的哈，你就买些东西，买些糖果，买些东西回去给孩子哈，给孩子快乐快乐哈，这样，对，我就硬塞给他了。结果呢，后来我们的弟兄送他去上飞机，他又还给我们的弟兄说，他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他说主赐给我很丰富哈，你把这些钱还到教会去，教会可以使用，这样。你知道我很受感动，我很受感动，我看到一个真的对于钱一点都不贪的人。所以他不是活在一个圣经里面说你们不可贪恋钱财哈，因为贪财的呢就落在各种的网罗里面哈，这样把自己的心都刺透了。他不是因为这个律法而活的，你知道吗？他是因着爱耶稣要来服侍耶稣而活的，所以呢神就给他更多的钱，他上次讲的嘛，对不对？他越不爱钱，神就越给他更多的钱。这就是我们现在嫁给基督的生活，就是这么奇妙的生活，你知道吗？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嫁给这一位基督，圣灵来就是要把基督一切的丰盛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来顺着基督来爱他而活的时候，好像旧约里面讲到那个爱的奴仆，旧约里面有讲到那个奴仆哈，他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应该可以让他自由而去。但是呢，如果这个奴仆他说因为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离去，好，那主人呢就可以在这个他的耳朵呢穿一个洞，好，那然后呢给他戴上一个环，就是说他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他从此称为他是一个爱的奴仆，知道吧？他过去是为了工价而做，因为他卖为奴仆而做，但是他今天不是，他今天是自愿留下来的，是我因着爱我的主人，我乐意来服侍他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认识，我不再是活在律法的底下，我今天是一个耶稣为我已经死了，我爱他，所以我所有的一切都为爱着他而做，我每天被他的爱所吸引，就来亲近他，我很渴望他的同在更多的充满我的全人，都是因着我要，我愿意，我渴望，而不是我不能，我应该要这样，我不可那样，不是活在这种领域里面，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像我的姐姐，我三姐，她来，她这样被圣灵充满以后，主耶稣医治她那么多的疾病，她就是很感恩，非常感恩，所以她常常就说我很想服侍，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什么都好，我就是想服侍，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爱的奴仆。你因着爱，你就好乐意来服侍，而不是每次都是因为讲台说要服侍一个基督徒都来到神的家中应该要服侍，所以我就服侍，不一样。那你发现你这样子来爱神而做，你就自由了，而且你就发现你那么丰富，那么丰富。好，那圣灵来就是要带给我们自由。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神创造亚当，他有神的自由、神的荣耀、神的尊贵。好，有一次我记得袁志明他说他在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他就问神，他说因为他说他问了好多神学家神学教授都没有办法给他答案，好，就他那一次晚上他就整个花时间都在亲近神，他就问神，他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呢？你又给我们自由去选择，你就不要给我们自由去选择嘛，我们就不会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嘛，你为什么要这样给我们自由去选择，以至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然后搞得现在这样子哈？主耶稣说，因为自由是好的，因为我是自由的，他就得着答案。 因为神是自由的，自由是好的，他好的就是要给我们，他就是要我们拥有神的自由，可是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我们可以自由的不顺着情欲而行，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来爱神，像那个爱的奴仆一样。我读到那个旧约那个爱的奴仆哦，我就觉得哎呦好可怜哦，他没有出去自由，他愿意来做奴仆，还要被打个洞哎，好痛哦。可是爱，他因着爱，他愿意，我爱我的主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在你的里面还有没有那个奴仆的恶？圣灵来，他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圣灵，你知道那个赞美，好，赞美并不是因为圣经说，我可以翻圣经好多要赞美的经文，对不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好，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好，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好，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在希伯来书13:15讲的。那对，你可以知道好多圣经讲到赞美，我们要赞美，神要我们赞美。但是如果你更认识神，你会发现圣灵来，圣灵就是一个赞美的灵。你去读教会复兴史，所有讲到教会的大复兴，像20世纪初20世纪那个阿苏萨街大复兴，那个大复兴，每次大复兴圣灵大大浇灌的时候，全场都大声的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波又一波的赞美，可以赞美个几小时。所以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赞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大大的临到我们身上，你会发现你就一直蹦出那个赞美，一直涌出那个赞美的话语来，你可以一直的呼喊，一直的欢呼。为什么？圣灵就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自由呢，被我们很就是被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我们就常常活在律法的底下，我们常常分别是非善恶，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我们常常活在这种的底下，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就好像变得，就说那个自由在我们里面被捆绑住了。神给他我们这些是照着他形象造的这种神的儿子的这种自由，在我们里面被我们这么多的律法的规模被掐住了。今天圣灵来，就从我们里面一直涌出赞美，哈利路亚，大声的赞美，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自由释放出来，知道吗？所以当你越大声的在那自由的敬拜，在那赞美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来越自由了，你越来越自由了。你知道这件事还是我直到来圣欧岁我才发现才体会的耶。我来到圣欧岁，更多的敬拜，更多的赞美，我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我不需要常常想我是个牧师哎，我又是个女的哎，所以要端庄一点啊，好，不要这样跳啊，好，人家会看啊。我常常忘掉这些的，我就是觉得我要竭力来敬拜我的神，我是自由的，我不需要活在一个牧师的这个辖制底下，我不需要活在人家的评论的底下，我不需要活在人家的眼光底下，我就是要来敬拜我的王。当我越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好自由，我好自由。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得到这个真的神儿子的自由，那么自由，这个需要借着你好好的释放的赞美。所以你赞美绝对不要是因为传道人跟你讲说，哎，你这个礼拜主日好不好开口赞美啊？不是的，或者说，哎呀，我这个礼拜要带小家，正查到赞美，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先赞美。你还在律法底下，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圣灵来就是要释放我们那么自由。我前些日子去一个小家，那个小家他们正在听赞美的录音带，会后 有四位他们站在那在谈，谈得很快乐。隔天早上我等候神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昨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那谈的那一幕印在我的里面。就是就忽然间想到，因为我晚上在那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这些，那隔天早上等候神的时候，主就把他们四个这样印在我的里面，就说这四个人都在极大的伤害跟痛苦当中。一位妈妈是儿子因着女朋友抛弃了他就发疯了，感情就是精神错乱。好，那另外一位是这个曾经得过乳癌，开了刀拿掉，现在又发现另外一边又有瘤了，就是要准备要去开刀去化验。另外一位是先生这个有外遇离婚了，离婚可是又常常有时回来有时这个都在对一个姊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一位是跟太太正在极大的不容易当中，而且正在忍受很多的毁谤，很多亲人的误解毁谤的底下。可是这四位那么喜乐，他们那么喜乐，在那觉得在我们刚刚这个敬拜的时候跳得好高啊，主实在太好了，四位的脸上都充满了喜乐笑容。我隔天在等候主的时候，主把这一幕印在我里面，我那么受感动。神的儿子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圣灵来了，就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那位妈妈她说她去上班，跟她同事讲到她的儿子现在在精神病院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个同事呢，那个脸都那么难堪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啊，你知道吗？圣灵来就是要这样释放我们得到，这个叫真实的自由。我们在地上可以有苦难，但是圣灵可以把那个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在他里面自由的敬拜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更多来敬拜他，你要更多的学会来赞美，大声释放的敬拜他赞美他，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极大的荣耀。所以地上的苦难可以摸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做王。在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就好了，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
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好，谢谢。你看他说到那日，在旧约里面讲到许多到那日，都是指福音的时代，圣灵大大浇灌的时代。好，他说到那日呢，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亚述王讲到仇敌，那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重担那个轭都会要离开我们的颈项。他说那个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那个小字他说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对吧？你身上那个奴仆的轭，律法的轭，掐在你的脖子上，这个重轭会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为什么神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果你还是常常没有自由，只是人家一个眼光一句没有称赞你的话，或者别人被称赞，我马上就不自由了，我马上就产生嫉妒了，我马上就非常生气了。那个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因着膏油的缘故可以毁坏，更多的被神充满。主啊，你的灵更多来充满我，更多来充满我。在圣灵里面，圣灵来 要更多的充满我们，很需要借着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口，释放的来赞美他，让他的灵来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好，那还有呢，方言也是圣灵来释放我们里面的自由出来的一个方法，神把方言赐给我们。好，所以你就变成可以自由的一直用方言来敬拜他，你就不用怕我会不会讲错话，我会不会讲错了得罪人，我们都有这个恶。好，我为什么讲说我来到神国岁我才得到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们从小乖乖牌的人哈，很多的恶重恶在我们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因为爸爸从小蛮凶的蛮严的，所以我很怕做错事，非常的怕做错事，因为什么怕被骂，所以我什么事就很小心的做，就是不要被骂，对吧？好，那我不是在一个神儿子的很自由快乐的里面，就说我即使做错了，我知道父亲会接纳我，会呢？我不是，我知道做错马上会被骂。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呢，那个怕做错事，怕做错事，好，那当了传道人。很怕讲错话，你只要讲到有一句话讲错，哇，下面就会有人很也许有几个就会一直的传，一直的传，一直的不满，或者有人就会气你气很久，所以我很怕讲错话，这些都会成为我的恶，这种也都是一个奴仆的心，对不对？没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可是呢，当我们用方言，更多的用方言来赞美，更多的用方言来敬拜，你们方言你都不会讲错的，你就是在神的同在里只是用方言一直在敬拜他，没有人说哎，你这方言讲错了，对不对？好，你就是那么自由的释放的可以来敬拜他赞美他。神要我们这样在圣灵里面常常忘掉自己，忘掉律法，不体贴肉体，不要常常顺着肉体而去做。你知道你要得着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你，让你得着自由，是你需要像，是你需要不体贴肉体，也就是你死多少你才复活多少，你向着你的肉体的情欲死多少你才自由多少，你了解我意思吗？我觉得我很难表达，我非常难表达这个信息，就是一个里面的体会，但是非常难表达。举例说，我在讲到像进食，好，如果我想到的就是说，哎呦，进食我会饿，好，哎呦，要饿一天呢，好，哦，那什么？那你越这样，就是一直在体贴你的肉体，你想到一直在想着这个肉体，你就会很苦，你就会不自由。可是如果你想到的是说，哦，我可以空出一天来，不用去管吃的，不用花时间在那上面，我就是来爱他，来追求他，我多出好多时间来追求他，我这个叫做向着圣灵而去，你知道吧？那当我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进食很痛苦了，你就变成是带着一个积极主动的，是要来得着基督而来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许多的事，你的追求，你的服侍，你都应该是在我是嫁给基督，在爱他的里面来做。好，另外呢，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孩子真的不要再用律法来对待他们。好，常常那个价值观要正确，就是说我的家简单一点嘛，我就不会处处给这个小孩子好多的限制，全家都是地雷，就家里简单一点。那还有呢，孩子这个打破了碗呐，哈，打破了那个，只要他不是任性摔东西，他是不小心的，你都觉得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哈，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样叫孩子很得着安慰，免得你的孩子长大又是像我们一样，处处就是一个害怕，怕做错事，怕打翻东西，怕什么，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奴仆啊，很不自由。那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神的爱，我们前几堂一直在讲到天父的爱，好，讲到神的爱，这几堂讲到基督的爱，好，那基督是对我们 不是定罪的。什么时候我们一做错事，什么时候我们发生什么事，只要不要背向耶稣，转向耶稣，你发现你得到的就是安慰。你只要承，可是这个得到安慰是我承认错，我承认了，我只要不要再往我的错处而去。你一直往你的肉体而去，你就会有律法的定罪，因为我在不服不法。我什么时候不要不服也不要不法，我就是向着神而去，主，我要降服于你，你得到的都是安慰，都是爱，都是鼓励。主就摸拍拍你，没关系，没关系，好，我知道你会再来的，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好，我知道你是很愿意这样的。那你发现你就在这样一个爱的生活里面，你是一个自由的，你那么自由，你不是活在处处怕得不动辄得救的里面，你是自由的，在一个爱里面欢呼的人。我的言语真的很有限，就是求主把这个我所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主自己来补足。求主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更进入基督里一切的自由，借着我们常常欢呼，向着他而去，向着耶稣而去。好，不要常常向着我自己，好，好，不要常常向着我不要贪吃，我不要这样，我不可那样，好，不要常常想到自己。昨天前天有一位弟兄，好，他就做见证，他讲到说他都觉得自己来追求没有什么改变，好，直到后来听到他的姐姐对他的太太说我这个弟弟哈，我发现他最近真的改变很多，哎，好，那他就觉得很得安慰。好，其实他的儿子啊，说我爸爸改变最多了，知道吗？所以儿子都看得好清楚。可是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人常常这样，我们来追求主也是整个内在生活的追求，在过程当中一般来讲你不大会觉得自己改变很多，可是别人都看出来的，那是对的。好，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还是不够，你知道那个爱的奴仆常常觉得我服侍主人服侍的不够，我渴望服侍他更好，所以不会觉得自己已经给出很多了，但是别人已经看见你给出很多了，你实在改变很多了。那什么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哎呀我都这么不好，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表示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向律法死，你知道吗？还没有向律法死，还是常常活在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应该，那个里面。当我们向律法死，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彻底败坏的，我是彻底的无救的，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对我这个老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对他完全失望了，所以我不再向着他了，我就看都不看他一眼，我向他是死的，我如今是向着基督而活，我是向着他而活，所有都是想到他，渴慕他，爱他。你发现我不知不觉就一直在被改变向他，我想到的就是要欢呼他为我成全的救恩，他的救恩就一直来释放我，更得着神儿子的自由。我整个人是他的工作，是他手中的工作，他一直来坐在我们的身上，我要做的就是感恩赞美爱他，就是这样子。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303首，颂赞诗选303首。我们需要更多的浸在圣灵，丰满的圣灵里面，让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我最后再讲一个哈，就是我们的一位代祷勇士哈，那他今天是禁食第七天了哈，他今天在等候主的时候，主给他一个感动哈，就是说今天在主面前，凡用信心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人，主今天要做一个极大的工作在你身上，就是让你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的城门什么意思？就是仇敌在你身上所有掌权的地方，你都要把它掳来，你要得着这个 变成是让神来掌权了，不再是仇敌来掌权。啊，他说在我们当中，今天凡是你愿意举起信心来，你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你受压制的要得自由，捆绑的要得着释放，有疾病的要得着医治。我们要举起信心来，让他今天给我这个写一张纸条给我，主今天给他这样子的感动，我觉得阿们，跟我今天所讲的信息是一致的，就是圣灵来要真实的释放我们。这也是耶稣出来传道第一篇所讲的信息，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要我传好信息给你们，要向你们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受压制的要得自由，被囚的要出监牢，要向你们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喜年，每一个人都是自由欢乐的，好不好？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一直都还不习惯在主面前做一个自由快乐的孩子，赞美释放在他面前，你今天真的好不好，开你的口在主面前自由释放的赞美他，让神可以除掉你的重轭，让你真的尝到神儿子的自由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303首。
Thank you.